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最后一章，第四章第二节 的内容。在开始今天的进度之前呢，在给大家提示一下，我们现在到哪里了啦？第二节从讲义，新的页码是586，这边开始，导师先提示，秘密大圣呢，他其实是以如来为本而修如来行这样的一种修行方式，或者修行观念。在第二段呢，国之二这边呢，导师提示了这一节要说明的内容。首先是关于法义，国之二有没有？关于法义呢，论法义本于如来藏语清净心。这个我们谈过了，对吗？这个就是第三段理论，义理跟与修行，然后论修行是本于念佛为心，对不对？然后在发展中融摄中观与为识，更广泛融摄印度神教，成为秘密大圣。那现在我们在看的从592页开始，应该就是在说明这件事情。那它的大的标题是在591页，思想融摄与演进，第四大段国字四，591页最下面标题。这一段呢，就是在呼应导师在第二节开始这边所说的，就是融摄中观为识，然后广泛融摄印度神教，成为秘密大圣。从导师的说明可以跟这一段来搭配，所以大家自己做一个记号了，就是在这国之二那一段，其实导师就提示了这一章要说明的课题。那大家慢慢看看有没有道理了，看到后面看有没有道理。那就是关于唯心念佛这部分，在591页的就结束了，对吗？那接着就是要谈这个他的融摄演进。所以大家要知道导师为什么讲完这个要讲这个，因为前面他就告诉我们他要这样子来说明。那这样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接着谈这一个内容是什么原因，因为前面他就说了。那这个跟密教的这个修行理论有关联，修行理论有关联。那主要再回到这个融摄中观为识这一个部分，因为密教里面有一些中观的内容，它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导师这后面会谈到。首先是谈到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的结合，这个是我们上星期就谈过了，对吗？在592页这一大段，在楞伽经导师只是提到这个楞伽经有如来藏常示心这样的一个内涵，一个或是一个语词，对不对？那这个语词就是把这二者把它结合起来，结合起来统一了自性清净如来藏与阿赖耶识，那它还是有一些差异性的特质。在楞伽经，大家还记得楞伽经的说法吗？ 就是清净的如来藏，无始的这个虚伪宣习，对不对？它就变，看起来就染污了。什么时候发生的？无始以来，对吗？它为什么发生？它就发生了。就是在这一部分，它没有办法去交代了。因为本来清净嘛，怎么会跑出一个杂染的一个东西成为它的因呢？在如来藏的教学，它只能这样子说明它染污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它只能去描述啊，它只能去描述，它就经历了这一些过程啊。那这个过程怎么发生，什么原因发生的，也不容易去说了，说了可能也会有一些困扰，可以吗？反正他就告诉我们现在的这一种染污的状态，无始劫就是这样子了。阿含经也说无始劫以来，对不对？无明所覆，爱劫所系嘛。但他没有说明那这个众生的本质到底是清净还是杂染。他只是阿含经只是说明无始以来你就是这样一种杂染的状态，对吗？那你本质是什么情况就没有讲。那如来藏他说你的本质是清净的，但是状态呢就外表是染污的。这个是这个如来藏他这有进一步的去提示的这一些事情。那为什么要讲这些？按照导师的理解，这是经里面论里面也这么说，就是鼓励大家不要害怕修行，因为修行有很多的困难嘛。如果你知道你本来就清净的，感觉容易一些，就是把它擦干净就好，对吗？所以你已经知道这个结果是清净的，那你就是努力，目标你可以看得到，结果你可以看得到，大概是这样。好，所以楞伽经他提到了就是这二者有关联性。在楞伽经之前，阿赖耶是一个教学系统，是唯识的，对吗？他是染污的。那如来藏是另外一个系统，那楞伽经把两者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才是严格意义的什么真常唯心。这是严格意义的真常唯心，就是融摄阿赖耶识的教学。那但是他的这个阿赖耶的核心或是一个本质，他是清净，是真实清净，然后是常住不变这样的一个如来藏，自性清净心。那密严经更进一步讲，这阿赖耶其实也是清净的。这阿赖耶，那进一步讲，阿赖耶他也是清净的。就像金跟金饰听得懂，就是项链啊，或是手环等等。所以两个都是清净的。所以这个密严经进一步的说了，那这个是关于这一段的情况。那这一段呢还谈到就是连接到念佛，前面是观想，从观想在你们看二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的空义这一边有没有啊？在波州三昧呢，它还是般若经的一个教学，但是已经有唯识的一个的意义在其中啊。那它是从观想念佛见佛理解到一切唯心造啊，但是呢，真常唯心的呢，它就是念如来藏。然后观自身本有的佛，这个本有的佛，这个把它圈起来，因为后面导师会谈到 密教他谈到了一个语词叫做本初佛，本初佛，所以导师这边已经在铺陈了，就是说这密教的这些修行的这些理论或是观念呢，在早一起早一点的这些如来藏的教学都已经出现了，就是般若三昧经它还是一种理解到唯心造，那后面的这个比如说密言经呢，它已经发展到念如来藏观自身本有的佛，这是整个这样脉络下来，连念佛的这种观想的内涵它都有发展，都有发展。那关于空义呢，那这边主要是在谈密言经，密言经。那空义就是只要是有为法都是空的，空无的，这个空要加一个无，空无，只要是有为法它都是不真实的，空无的，只有清净的法它才是真实的，清净无为，不生灭的，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导师在593，大家看到593就上星期最后，只有导师说明了唯识跟真常唯心的空的内涵的差别，对吗？如果约三自性来说，那三自性在唯识当中所空无的呢，是遍计所执。那楞伽经导师说也是这么说，但是融唯识的真常唯心论的密言经，密言经空无的呢，是常是在生死中所变现的一切，就是一切有为法，那这样的一个空义呢，是如来藏的空义，所以导致说这是如来藏的说法，可以吗？所以这样的空是如来藏的说法，内容是什么？凡是是所变现的一切，也就是一切的有为，那如果以三自性来说，就是依他起遍计执，就跟唯识的差别大家有看出来了，唯识空无的是遍计执，真常唯心的密言经空无的呢是依他起跟遍计执，这是上星期我们最后所说的，所以空的内容不一样了，空的内容不一样。好，所以第一段呢是关于如来藏跟阿赖耶识的结合，那这样的结合呢，从原来的阿赖耶识杂染进一步的到密眼睛发展成阿赖耶识清净，那再来就是跟如来藏我的结合。好，我们来看这一部分593页刮胡的国字二，好，导师说密言经与秘密大圣关系极深，那他这么说他要举证嘛，举证，因为经中里面提到显示法性佛种最上于其，于其就是于伽了，最上于其应该就是最上，就是没有再更上的了，对吗？可以吗？最上就是没有再比他更上了，就是什么无上，是吗？大概是这样子。好，再来瞻仰金刚藏大力于伽尊，所以一再说到于伽于其， 还说当生摩尼宫自在而游戏，与诸明非众离欲常欢愉。这个秘密大圣也有明非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这个是首先说明密眼经跟秘密大圣关系很深。那再来就是谈到这密眼经里面也有我，如来藏我这样的一个内涵。那这个我呢，还出现了新的一种表达方式，可以吗？诠释或是表达方式，好，就是以普贤菩萨显示或是表示如来藏我。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密严经的宣说者金刚藏 Vajra Garbha， Garbha 就是藏， Vajra 就是金刚，这个 Vajra 就是金刚杵了。金刚经也是这个 Vajra， 可以吗？那 Vajra 它有不同的意思了。在以前到澳洲去学习留学的时候，你可能他们就只因为他们有教西藏佛教了，那他们就很直觉的看到这个字，他说这个叫 Thunderbolt， 就是那个闪电啊，闪电就是能够摧毁一切不坚不摧的东西。那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这个钻石了。金刚经在英文经常翻成什么 Diamond Sutra 是吗？Diamond 嘛，钻石，它也是这个世间最坚硬的。好，金刚藏宣说者，他的名字叫金刚藏。在秘密大圣中是金刚萨多 Vajra Sattva， 金刚萨多的别名，或者是普贤 Samantabhadra， 普贤的别名。楞伽经中也说普贤王。这边导师就要开始说明跟普贤的关系很深，跟普贤的关系很深。好，那这边导师举了这个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摩耶经，那说什么呢？里面谈到一切有情如来藏，以普贤菩萨一切我故，这个不太好理解，对不对？他要表达的应该就是说，普贤菩萨为一切众生的体性，可以吗？看得出这一个意思吗？我们看一下这个投影幕了。这个是他的注释了，他的注释可以吗？大乐金刚不空真实，这个是三昧耶经般若波罗蜜多离趣释。他说所谓一切有情如来藏，以普贤菩萨一切我故者，他的意思，这个者就是引文的结束。经文这边已经帮大家做了这个标斗。那这句话要表达一切有情不离大圆净智性。是故如来说一切有情如来藏，以普贤菩萨同一体。注释书是这样说明了。所以他大概要表达就是普贤菩萨为一切众生的体性。我们回到讲义。他说这部经的译本很多，与大般若经第十分理趣分相当。一切有情也就是众生有如来藏， 是约普贤菩萨为众生的我体说。导师也这么理解，刚刚的注释书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好，那玄奘译为普贤菩萨自体片故，或译作一切自性故。在这边也给大家看了，就是因为它有不同的译本嘛，对吗？那在大般若经，这是玄奘的翻译，相当的文句是这样子的一个表达，就是一切有情皆如来藏，普贤菩萨自体片故，皆有如来藏。那因为普贤这个故，就是因为的表原因嘛，普贤菩萨自体片故，普贤菩萨片一切众生，所以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普贤。或译作一切自性故，那这边佛说遍照般若波罗蜜经，一切众生如来藏，即普贤大菩萨藏，一切自性故，有没有？大概经文内容就是这样子了，什么意思？就是导师这边讲的意思，以普贤菩萨为众生的我体的意思。好，再来导师说如来藏是我的一个意思，如来藏是我，始终流行在佛教界。那导师说上文是出现于般若经中，就般若经中已经有这个如来藏啊，那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我这样的一个意义啦，就是我这样的意义。好，那导师接着说大日经是被认为近于般若思想的，我也一直出现在经中，所以般若经呢到后期已经融摄了这一些后期大圣的教学，对不对？如来藏我，那大日经也有，未同于大我，还有彼能有知此内心之大我，也就是都有我这样的一个的经文内容。我看到594页。那再来导师说密严经说到金刚藏菩萨住在密严国土中，复见解脱藏住在于宫中，身量如指节，色相甚明朗，如空净满月，如阿衡丝花。好，这个如空，这个空就是虚空中，可以吗？如虚空中的满月，如阿衡丝花，就是色相明洁的一种花啦，清净的，很清净的。老师这边这个举的这个经文都很精准，但是又很简要，对吗？好。好，那导师引了这一段经文之后呢，因为他遍览三藏，他有想起大般若涅槃经也有一段话跟这一段经文密严经这一段经文好像有那么一点相似。那这个大般若涅槃经说，凡夫愚人所记我者，或眼大如拇指，这个拇指把它圈起来，相当于前面那句话的身量如指节，就是不是很大，就用这个手指啊，在做譬喻的。这导师这个读经很敏锐，就看到这些譬喻啊， 他就诶好像哪里看过，翻翻翻，诶真的有啊。或如芥子啊，或如微尘，疑惑是很小的，那如拇指就稍微大一点点啊。若芥子跟微尘就非常的小哦。那我相大如拇指，或言如来，或如败子、哦、有言我相住在心中，自然如日、哦、那这几段呢都是这一个啊大波涅盘经的经文、哦、导师接着说，如来藏是我为了表示与外道说不同，多少予以理性化、哦、什么意思呢、哦、大家可以翻到592的中间，有没有在引文两段引文之后，第二段引文是32圣相如来藏具有，是故佛非无定者能观见，这一段下面如来藏就是如来涅槃界与法界，有没有、哦、若讲法界啊涅槃界啊、哦、或者是真如啊这一类的、哦、这个就是所谓的理性、哦、它其实就是一个理道理实相嘛，所以多少于理性化，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了、哦、但为了适应世俗又回到神我事了、哦、就是如来藏其实也有被把它进化成法空性啊对吗、哦、之类的、哦、好，但是为了适应世俗，那它的这个说明呢，像密严经又回到具象的这种我的这个概念来、哦、那导师特别注意到，身量如指节，明镜如满月，与大如拇指，自然如日的差别，导师说应该是不太多，就是看起来都很像嘛、哦、那这个明镜如满月是指心啊、哦、心啊、哦、导师这边有一个小的字啊、哦、这边指的是心啊、哦、好，那这个是关于容摄我的部分啊、哦、那再来就是容摄佛果功德啊、哦、所以这边谈了非常多内容，非常多非常多啊、哦、那总之就是要说明这密教的教学，它的这些元素，在比它早一点流行的这些后期大圣的教典就已经出现了，它只是在把它融摄进来。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华严法华等大圣经对佛果的功德赞叹不已，但对应机的教化来说，缺少具体的综合说明。好，好，那再来导师说，以法相分别见长的瑜伽行派，对佛果有了具体的说明，比较详细，比较具体。因为华严法华在赞叹佛果功德，他都比较站在一种不可思议的那样的一个角度跟方式了、哦、唯识呢、哦、就把它具体化、哦、有什么样的智、哦、等等的就列出来、哦、好，那导师说这个唯识是八识即心所、哦、那转染成境呢，也就是转八识为四智、哦、这个是唯识里面所说的、哦、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哦、 那这是无着的大圣庄严经论摄大圣论所说。那这里面呢，导师特别点出来，真如与智慧于且行派是做差别说的。什么意思呢？这个真如呢是所观境，可以吗？智慧是能观智，这是能所，是有区别的，做差别说。所以导师说，所以佛地经的有五种法，摄大觉地，清净法界与四智，还是如与智的差别。就清净法界它就是法界啦，那四智就是四智，它在名称上就有所区别。那清净法界跟四智就是五种法，大家把它连一下。清净法界是一法，四智是四法，四加一是多少？五法。那这五法就是大觉地的内涵，可以吗？大觉地就是四智再加上这个清净法界，对吗？那这个是智慧跟真如这二类的这样的一个内涵。所以这边的如跟智是有差别，但密严经说，如来清净藏亦名无垢智。那导师就注意到这样的说法已经有更进一步了。怎么说呢？如来清净藏是清净法界的义名，不只是清净真如，也是无垢智，义名无垢智。那这个是如智不二的。所以密严经已经如跟智已经做这个不二这样的一个说明。好，那如与智不二，那佛地经的五法就可以称为五智。那清净法界或是法界体性就是清净法界智。这也就是为什么秘密大圣会有五智的一个原因啊，懂意思吗？本来只有四智嘛，第五智怎么来？密严经先做了一个巧妙的如智不二的结合，所以就跑出这个清净法界智。好，那再来，导师说四智与五法于且行派的说明佛德为秘密行者所容摄。所以前面是先说明这个四智还有五法，五法就是前面所说的清净法界加四智了，这些内容是佛德的一个内涵，对不对？那这些内容被秘密的这些修行者所容摄，譬如以五智配五佛，那这五智就其中就有一个就相当于这个清净法界智这样的内涵了，他五智配五佛，彰显佛的果德，所以秘密大圣为什么会有这个五智，导师这边就说明他的流变，可以吗？在唯识他只提了四智嘛，对不对？但是佛又有五法，对吗？真如再加上四智，那这个密严经又再把这个真如透过如智不二，它也变成是一种智，所以秘密大圣就跑出五智来。 好，那再来导师说，又如如来藏说的究竟以圣宝性论，那这个是深受瑜伽行派的影响、哦、那论的主题是佛性或是佛界、哦、佛菩提佛法跟佛业、哦、大家还记得吗、哦、佛性就是众生本有的嘛、哦、也就是如来藏、哦、那这个是一切众生的一，那有这样的如来藏佛性这样的一呢，一因才能够修行成佛，对吗？那修行成佛呢，就有佛的大菩提，这就是佛菩提，还有种种的佛功德法，就是佛法，还有起佛的立生事业，就是佛业，这些内容都是什么？佛果，特别是后面那三个法、哦、好，那这四个法呢，是跟佛果功德有佛果有关联。那秘密大圣呢，也吸收了这样的一个内涵、哦、那秘密大圣有四种曼达拉、哦、四种印。在名称在次第与名义上都有部分的相同，它不完全一样，但是都有几个是相同的、哦、导师认为这个都有关联，都跟这一个宝性论的这个主题，这四个主题有关联，也就是这个秘密大圣的四种曼达拉、四种 mudra、四种印、哦、都是源于宝性论的四个主题、四事，可以吗、哦、最后导师说，秘密大圣的主要理论决定是以如来藏为本，融摄瑜伽行派的果德而开展，就前面导师要证明这一件事情啊，这个最后一句话要说明前面导师谈这一些内容它的一个意义、哦、或是它的意趣，就是要证明这一件事情、哦、看到最后才知道、哦、原来导师要证明这件事情、哦、所以秘密大圣他也不是突然跑出这些理论的、哦、他是受到瑜伽行派的佛果的这样的一种教学的一个启发、哦、并且融摄了这些内容、哦、那他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立论的基础是如来藏，但是他所吸收的教学的内涵是为瑜伽行派的佛果的果德、哦、的这些内容、哦、好，所以这个是关于融摄佛果功德的部分、哦、好，再来就是谈到本初佛，本初佛的意义就是本来就是佛，其实就是跟如来藏三十二相具足，对吗？它意义是 一致的嘛，意义是一致的。好，那导师在这边举了这么多的内容呢，都在说明，就是密教的这些教学他是受到前面这些教学的启发，并且融摄了这一些元素进来、哦、好，本初佛、哦、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秘密大圣立本初佛阿底布达、哦、阿底就是开始了、哦、那布达就是佛嘛、哦、那依文义来说，就是意思就是本来佛、根本佛、最初佛、哦、 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名词呢，它也是受到一些先前的教学所启发出来的啊、哦。那导师认为应该是从如来藏我在众生身心相续中具足如来那样的智慧，如来那样的色相端严，对吗？这如来藏教学就有这一些了、哦、好，那众生本有如来藏，常住不变，用另外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本来是佛，对吗？哦、最初的根本佛、哦、是最初的根本佛，因而、哦、有本初佛一词、哦、所以导师这边要说明这本初佛它的来历、哦、是怎么来的、哦、其实是受到如来藏的这一个教学、哦、里面谈到这如来藏我在众生身心相续中有如来智慧跟色相端严这样的内容的启发、哦、好，那关于这个本初佛呢，在佛教界在世亲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语词，那但是在世亲那个时代呢，他在对世亲菩萨对这样的语词他是抱持的评判的一个立场，或者是批判，是吗？批判好像比较重，是吗？评判稍微缓和一点，意思一样了。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世亲注释《大圣庄严经论》，当庄严经论它是有寄送跟长行的，寄送跟长行，那寄送应该是无着了，长行是世亲的注，有世亲的注释。那在注释是大圣庄严经论说到的本初佛、哦、就如注释大圣庄严经论里面提到，若言唯有最初一佛，是佛因五福智恶聚而得成佛、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对的，示意不然、哦、这个示意是什么？就是唯有最初一佛说法是不对的、哦、因为如果有唯有最初一佛的话，那佛就没有福之恶聚 而得成佛、哦、因无福之恶聚而得成佛、哦、因为佛是修行福智圆满而成就的嘛、哦、你本来就是的话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道理了嘛，和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导师说最初一佛就是本初佛的意思、哦、那世亲评破本初佛是不合理、哦、不然示意不然，这个示意就是本初佛这样的一个对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合理的、哦、那认为本初佛是不合理，导师说这是虚妄唯识论的见解、哦、为什么？因为佛是修行而成就的嘛、哦、以般若大悲还有广集无边福智功德而后成佛，怎么说有本初佛呢？有本初佛就不用修行了嘛、哦，那经论谈那么多修行不是骗人的吗？是吗？就是说说是吗？本来就佛了嘛、哦、就不用再去修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哦、好，那唯识是这样的认知，但是呢如来藏的这些修学者或是秘密大圣的这些修行者他其实是认可的，因为他们理论跟本初佛的 的道理是相呼应的嘛，齁、哦。我们看导师说的解说，齁、哦。导师说，但如来藏说是本有论者，齁、哦。也就是这一个如来这些功德是本有的啦，齁、哦。众生本有如来藏，常恒不变，可说本初就是佛，齁、哦。本来就是佛。好，那众生颠倒，所以要教导发心修行成佛、哦、因为现在颠倒嘛，还是要透过一些方法来恢复清净，所以修行这些教学不是没有用的、哦、讲这一些并不违反本来就是佛这样的一个意义，因为你本来是佛，但是现在被盖住了嘛、哦、所以要透过这一种修行、哦、来这个显发、哦、所以发心修行成佛只是显出本有佛性而已、哦、本有佛性。进一步说，佛无在无不在、哦、这无不在把它圈起来、哦、无不在就是无所不在、啊哦、哪里都有，所以众生世间的一切可说没有一法而不是佛的，因为没有一法而不是，就是每一法都是，对吗、哦、最后导师后面这一句话，他说生佛不二是这个大圣佛法所能达到的理境、哦、什么意思、哦、也就是这个大圣佛法的一个教学、哦、它也是能够达到生佛不二、哦、但是可能这种生佛不二的一个意义跟本来就是佛不太一样、哦、对吗、哦、一切都是空性嘛，对吗、哦、就这个意义来说，众生跟佛并没有差别，对吗？就一切法的共相来说，但是呢，如果从另外一个面向来说，佛跟众生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理论能够达到的一个理境。好，再来，导师说，秘密大圣依佛的果德起修，以观佛菩萨天为主，所以说法的观想的本尊都可说是本初佛，就不同的形式了、哦、因为这个秘密大圣的教学大概是这样，就是观自己本来就是佛了、哦、他要去这样去观想、哦、果德起修，你要看观自己本来就是佛、哦、导师就举了这个大日经的经文、哦、我一切本初号名是所依，说法无等比，本即无有上、哦、那这个我按照经文的脉络指的是毗卢遮那佛，可以吗？那导师说，这一段经文所提示呢，就是毗卢遮那是本初佛。好，那这个本初佛呢，他在这个佛教界他有发展、哦、发展到顶峰的一个教典呢，就是十轮法门、哦、Kala Chakra， Kala 就是十，Chakra 就是轮、哦、十轮、哦、这是密教这一个、哦、最顶峰，也是最顶峰的一部这一个修行的书、哦、修密法是无上于前 的这一个 的教典、哦、典籍。好，导师说在印度摩西婆罗王时 毗卢波开始传来十轮法门。当时在那烂陀寺门上有这样的一个文字了，什么文字呢？就是不知本初佛的人呢，就不知十轮教。那不知十轮教的人呢，或是情况，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那他就不知标志的正说，不知标志正说者，不知持金刚的自身，不知持金刚的自身者，不知真言圣。那不知真言圣是迷者，然后呢是这个离世尊持金刚持金刚之道的，就是不知真言圣的人呢，他就是迷者，然后是这个离世尊持金刚之道的人。最后导师这边说十轮，这部教典认为呢，本初佛是一切的本源，是本初的大我，超越一切而能生出一切，主宰一切。所以这个已经跟外道的那个这个我的一个内涵已经非常像了，非常像。好，我们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休息十分钟，那后面的部分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